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101.8 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据传说，北海的白塔镇海眼，据传说，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，据传说，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，据传说，高粱赶水把命送，据传说，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。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，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回来接着说这北京的传说，东岳庙的山神司。这山岳呀，就是大山，和人类生活呢是息息相关的。古人认为呢，这山能够兴云雨，其实也还真行，因为山里小气候不一样
啊。
哎，有这山呢，确实这山是一个调节气候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吧。啊，它能够兴云雨，这山中的野兽呢，能给人们提供生活资料。哎，你它肉可以吃，皮可以做衣服，这是说的古人那时候未开化时候的那种古人，对吧？
嗯，
还有呢，就是它也威胁人类。哎，山有山洪爆发，山有泥石流
啊，对，
所以既提供给你生活的资料，也给你一些个生命的威胁。
想起这句古话叫富贵险中求，
哎，任何事情都是正反两面的，对吧？古人就看到了这些，所以呢，他们就祈求什么呀？祈求神灵保佑，能给我们源源不断地提供我们的生活生产资料，而避免让我们生命受到威胁。人都是趋吉避害的，所以让神灵去保佑自己这个。那么呢，每座山就开始赋予人性化了，有山神了就得有性格，哎，每个山就有自己的个性了，而且每个山呢都有自己的神了。这山神司呢，就是统辖众多山神的总机构。所以你看以前的说这个封山、泰山呢，包括说这个五岳这几个山，尤其到现在说这个我们去西藏转山，转的什么山？神山。就是藏族同胞认为每个山它是有自己的山神保护的，而十二生肖每一年转不同的山都是有讲究的，甚至于每一个湖都是有神灵的。你是扬州雍措呀，你还是纳木措呀，包括还有鬼湖啊，鬼湖是鬼统治的，那么圣湖呢是菩萨统治的。你看他就认为这个自然万物皆有神灵护佑，或者皆有神灵住持。哎，那么呢，相传掌管这个山神司的神呢有两位，一个呢是武官叫王护，另外一个呢是文官叫管仲。这管仲有名，
管仲很有名。
对，说这王护啊，咱说这武官从小是力大如牛，劲儿特别大。说王护有一天呢，看见俩公牛在这儿斗呢，顶牛呢。
嗯，
俩公牛，好家伙，体重七八百斤，一千多斤的啊，你在俩在这儿斗啊，那么顶到一块儿了。这一看呢也不分胜负，这王护呢就先看着，看半天呢王护看烦了，说也没个新动作，就是查着也不动换，太烦了。怎么办呢？他上得前去，一手掰着一个牛，把两牛给掰开了。
嚯，
劲
儿
就大到这个地步。当然这也是传说嘛，对吧？
嗯，
咱一说古人的很多，甭管神力啊、神速啊、神射手啊，一说全都神了，比现在奥运冠军都强出一千倍去。其实这种事情基本上不存在，就像上回咱说的那杨大眼跑步特别快，跟马跑步能把缰绳拉直了，这马差点拖死，怎么可能呢？对吧？咱一查资料，博尔特跑的也没马快。
对呀，
而且那会儿您还没有耐克鞋、阿迪鞋，您穿双布鞋跑的比马快，那不是人了，对吧？所以说这是一个传说，把这牛就掰开了。说长大之后呢，这王护啊就做了皇上手下的护卫官了。皇上一看这么大本事的人，肯定得保着朕呢，
御前侍卫。
对啊，他不保我就得弄死他。为什么？他保别人我死了，所以你必须得保我。那么一次呢，说兵败，这个仓皇而逃的皇上啊正要进城，突然这城门要下来。为什么呢？后边敌兵追来了，咵嚓嚓这闸门就要下来了。一看皇上说慢点儿，这当兵一看我等你，敌人也进来了，所以呢就没听这话，闸门下来了。那么皇上往里走可坏了，你再往里走啊就被闸门给砸死这儿。这时候这王护出来了，王护力托千斤闸，拿肩膀啪一扛，把大闸门给扛住了。皇上您进去，就把皇上给放进去了。他是挺身而出，皇上飞奔入城，这皇上得救了，但是王护呢最终是体力不支，被这闸门呢直接给砸死了。
哦，
还是死在这底下了。 那么这皇上得救了，就为了褒奖这个人忠心可见，怎么着呢？皇上就封啊，封神，这是皇上惯用的一个方法。
嗯，
哎，人活着的时候给你现金奖励，人死了的时候呢给你名誉上的奖励，把你封成神。这封神不白封，全国各地得建庙，建庙就得祭祀你，而且呢你如果子孙后代的话不得了了。
怎么了？
你爹是神仙，
哦，
你们家的福利待遇自然就跟上去了，你是神仙的后代，所以这对家族也是比较好的，就建祠立庙祭祀他。这是说的这个山神司的这个武官。这文官呢，管仲，说这管仲啊，春秋时期齐国的一个上卿。那么有一次呢打仗，这军队啊就迷失在了深山老林里边，这将士们饥渴难耐，几天没吃了，也没有水喝，几乎啊这半道上连走带死，就快全军覆没了。这管仲呢结果做梦，就梦中啊就经一个仙人指点，就从地下挖出了三本经书。
哦，
哎，这三本经书呢分别是天地水三本经书。这书上就说呀，说如果迷路了就让老马带路。这军队里边一看有没有老马，哎，有，把他拖了缰绳，咱跟着他走，这就所谓的老马识途吧，对吧？这老马带路，就带领大家就走出了这山谷。哎，之后呢又没有水喝了，怎么办呢？又翻起第二本经书。这管仲呢按照经书里边说的，说找到这个蚂蚁窝往下挖，里边能挖出水来。结果找到大蚂蚁窝一挖，果然这地下水挖出来了，解了将士们的渴，保住命了啊。从此呢说有了这个老马识途和蝼蚁知音的这个说法。那么管仲死后呢，很多人都看见他在山中啊游弋，这人死了还能看见在山里边，这人经常出没，所以说哎，这是山神，就把他供为了这个山神。所以你看这里边说到什么呢？里边说到了很多的是科学的常识，
对，
就包括咱们去埃及玩，埃及最有名的是
金字塔，
但是呢你怎么跟金字塔合影更能体现埃及风情呢？骑着骆驼跟金字塔合影，
对，
更能体现当地风情。当地穿沙漠都带骆驼，为什么呢？就跟老马识途一样，当你迷路的时候你跟着骆驼走，兴许能够救你一命。其实骆驼除了是脚力骑着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它是向导，而且这种动物很多是天生的，就他们当地人讲，这骆驼刚生下来没几个月它就能够辨别方向，这是天生的，就好像鸽子一样。这鸽子你说训练好了，你从别的省放了它能飞回北京来，这点不得了，这是它自然的一种本能。还有就是说这蝼蚁知音，他在认为什么呢？很多草虫啊是阴性的草虫，何为阴性呢？它必须生活在松软阴凉潮湿的环境当中，那你挖它的巢穴肯定就比那个向阳的这个地方更容易挖出水来。
对，
你看都是自然科学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有点这个中国早期贝爷的意思，荒野求生管仲啊。